有一句话不知是谁说的，叫做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做起来很难，因为不仅需要钱，还需要一颗真正为孩子为国家的未来谋利的真诚之心。日本是一个很怪异的国家，他从中国啊学了许多的东西，但是呢有两样东西啊他始终没有学。一是太监宦官制度，二是科举考试制度。不管是皇宫还是将军府，都有大量的皇妃宫女，但是呢日本的天皇和将军啊不是征召一批割了小弟弟的太监们来管理宫廷和将军府的事务，而是启用了一批女官来为宫廷和将军府服务。这样做的结果呢就避免了宦官篡权和宫廷内的风流事件的发生。日本拒绝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为了维持社会阶层的固化。将军是代代相传，诸侯呢也是代代是诸侯，服务将军与诸侯的武士们也是代代相传，绝对不容许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制度来当上官，凌驾于武士之上。古代日本认为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培养武士对于诸侯与将军忠诚之心的一种最好的办法。但是呢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居然从西方引进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起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允许农民的儿子通过艰苦学习考上东京大学，然后去成为政府的官僚。于是呢传统的社会阶层固化体系被打破，社会底层人士有了出头之日。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啊，废除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引进了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因此过去我们中国的国民小学、中学的名称和教育制度都是从日本引进的。过去100多年，日本的小学教育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今天的节目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一个多月之前，我去了日本的一个小岛，名叫冲岛，冲绳的冲，岛屿的岛。这个岛呢位于日本最大的淡水湖滋贺县的琵琶湖的中心，是日本唯一一个有人居住的湖中岛。整个岛呢只有 1.5 平方公里大，上岛是必须坐船。这个岛的居民啊只有270人，但是居然有一所十分漂亮的小学校，叫近江八幡市立冲岛小学校。学校共有13名学生，其中岛上的学生是2人，其他11名呢都是从岛外慕名前来入学的。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小学呢？这所小学创建于1875年。1875年是中国光绪皇帝继位的元年，距今啊已经有143年的历史。目前的木结构校舍诞生于1909年，也已经快140岁了。有几代人在这个学校里面念过书呢？岛民们告诉我，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在这个小学里面毕业的，算起来至少有7代人。这所小学最少的时候只有6名学生，但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岛小学，它都拥有哪些设备设施呢？第一，它拥有电子化的教室，不仅有电子黑板，还有投影仪，有52英寸的大屏幕的电视机。第二，它拥有一个室内的体育馆和室外的运动场。第三，它拥有一个50米长的标准的游泳池。第四，拥有6台显微镜和1台高倍天文望远镜的科学实验室。第五，它拥有钢琴的音乐教室。第六呢，它拥有一个有5000本藏书的图书馆。第七， 学校边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农场。就这么几个学生居然配备如此齐全的现代化的教育设备，是不是有点浪费呢？答案只有一个字，不。因为根据日本的教育法，公立小学的设施设备的配置必须做到全国统一标准。也就是说啊，大城市小学里面有哪些设施设备，偏僻的农村和海岛小学也必须配备同样的设施设备，不能因为农村的孩子少就省略一个。不仅是设施设备，教师的配备也必须是按照各学科的标准实施。所以这所只有13名学生的小学有4名教师，那么这些教师是不是都是临时工呢？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每一个教师都是大学毕业拥有国家教师资格的正式教师，都是根据市教育委员会的调配来岛上工作，一般呢工作3到5年，有的呢已经工作了10几年。大家知道日本的小学啊都是要给学生们提供午餐的，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规定必须给予孩子们以充分而均衡的营养，让他们啊健康成长。所以这所学校有专门的营养师，还有孩子们的御用厨师，每一天的餐单呢都是不一样的，自然还有食堂。每年春天和秋天举行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啊，所有岛民都会来一起参加，给孩子们助威。因此每一次的学校运动会都变成了岛民运动会。几代人一起读过书的这一所小学是整个岛上的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和娱乐中心，寄托了整个岛上所有居民的一种人生的记忆和梦想。校长说，虽然交通有些不便，岛上没有汽车，只有三轮车，但是呢，岛民的生活富裕，无线网络系统也十分的畅通，与大城市啊没有什么区别。整个学校的经费来自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拨款，经费是十分的充裕。教职员工的工资都由都道府县，也就是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发放，中央财政根据实际他负担1/3。日本是一个讲究公平教育的国家，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或者海岛的孩子，要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呢也要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城里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教育设施，乡下的孩子也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教育设施，缺一不可。而且日本没有政府指定的重点学校，所以公平教育在日本啊，它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废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受到法律保护的行动。日本的公平教育还体现在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上面。日本的中小学校是禁止实施精英教育，所以没有快慢半之分，也没有尖子班，每个学生都在同一个班级里面接受同样的教育。至于自己想进一步去努力，放学以后啊，可以自己花钱去校外的私塾参加各种补习，但是呢，教师是禁止收取学生或者家长的钱给个别学生开小灶，教师必须公平地对待所有学生并对他们负责，不能有意偏爱或冷落某个学生。同时日本农村的孩子啊，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的搬到东京或者大阪或者京都任何一个地方去读书，因为日本的户口是随便可以迁移，户口所在地的学校都有义务接纳学生，哪怕是你刚刚搬过来的学生。当然东京的孩子们也可以跑到乡下的学校去念书，没有任何的限制。包括我们外国人的孩子就近上学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日本的小学也是6年制，儿童满6周岁入学，12周岁毕业，是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新学年从4月份开始，多数小学呢采用的是3学期体制，3学期之间呢分别为暑假、寒假和春假。日本小学的教育目的是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所以日本的教育法当中啊，对于小学的教育目标有如下的规定。第一，以学校内外的社会生活的经验为基础，使学生 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养成合作、自主和自律的精神。第二，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乡土和国家的现状与传统，并进而培养国际协作精神。第三，使学生具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和产业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掌握基本技能。第四，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国语，并形成使用国语的能力。第五，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数量关系，并形成处理数量关系的能力。第六，培养学生科学地观察和处理日常生活中自然现象的能力。第七，培养学生健康、安全和幸福生活所必须的习惯，并力求使学生们的身心得到和谐的发展。第八，使学生基本了解能够使生活明朗、丰富的音乐、美术和文艺等，并形成相应的技能。大家听了以上八条的日本小学教育的目标，比较一下我们中国小学教育的目标，看看有什么不同。日本小学的教育课程呢，是由各学科、道德和特别活动三部分组成。教学科目呢，包括国语、社会、算术、理科、音乐、图画、家政和体育。那么日本的小学的道德教育包括哪些内容呢？它有四项内容。第一，是培养自身的道德素养。第二，理解他人。第三，了解自然，具有高尚的情操。第四，理解自己与团体与社会的关系，锻炼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道德教育的目的规定在于培养学生尊重他人、重视生命，为创造民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而努力，为促进国际和平做贡献。但是呢，没有爱国主义四个字。日本小学生守则也非常具体，比如说放学必须走规定路线，走路时必须是靠右行走，不许穿越红灯，遇到长辈老师必须问好等等。所以日本的小学它是十分注重于学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培养，重视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间关系，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形成善恶的判断力和规范的意识，养成乐观向上和顽强不屈的性格。提高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是日本中小教育的一个根本。我看过一个数据，说是在1935年我们中国的文盲比例呢是高达 95%， 但是日本人初中毕业的比例已经占到了 75%， 这是80多年前中日两国的教育差距，也是国民素质的差距。那么80多年后啊，这个差距已经是大大缩小，但是差距呢依然存在。日本现在依然实行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我们中国呢还保留着竞争教育。日本从幼儿园开始没有小红花，没有优秀学生的评定，包括学校的运动会都没有个人项目，全部是团体项目，削弱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追求平等公正，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是日本中小学校的教育规范。虽然这种规范不利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也不利于人才的精英化，但是呢，日本的岛国文化决定他始终愿意遵循这一个规范原则，而不愿意引入竞争机制，破坏团队精神。日本的这种教育模式和教育原则是好是坏，各有立场观点，不能统一评说。但是呢，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设施的配置原则倒是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假如有一地区，尤其是四川大凉山的孩子们都能坐在和北京、上海一样明亮、一样现代化的教室里面上课，那么公平教育之梦就能实现，农村的孩子们也会从内心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感悟到祖国的伟大。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 本期节目是由我和成都艺术城共同打造，希望通过介绍日本的点点滴滴，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了解日本社会，追寻社会和谐的理念与做法，来助推我们中国社会更为美好的发展。节目最后，我回答几位听众朋友有关三文鱼的提问。在日本，三文鱼呢，一直以来是属于低档次的鱼，因为它生长在海水与淡水之间，容易滋生虫卵，所以呢，日本人一直不把三文鱼做成生鱼片吃，而是煮着吃或者烤着吃，因为生吃容易生病拉肚子。应该是在10年前开始，有了超低温速冻技术以后啊，虫卵可以在超低温冷冻中瞬间冻死，日本才有了三文鱼刺身和三文鱼的寿司。所以啊，现在大家来日本，在日本吃三文鱼生鱼片或者寿司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